好，大家平安。刚才的分享都很精彩，那个传福音 ，Jesus love you， 那个很特别。文珍那个分享也是，那个也不是人逼迫你出来的，是圣灵感动你啊，你要做巴拉巴，对啊，你要做巴拉巴，对，这些都很有很多很多刚才的分享都很有亮光。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追求的是什么呢？他们追求机会，他们追求口才，所以他们就去找，哎，我是亚波罗的，因为亚波罗有口才，我是属谁谁谁的，他们追求是机会。因为希腊的社会呢，他们讲究是讲东西的那一个表达能力，他们讲究是讲东西的好像一种辩论的口才，这是整个希腊社会所追求的。对，所以他们追求这些是地上的机会。保罗说，我要传的福音，神给我的策略不是这个。如果我追求地上的机会，我的结果呢？你追你的，我追我的，结果大家就分党分派了。所以这就是分党派分裂的整个根源，追地上的机会。每一个人都比较，你比较聪明还是我比较聪明，一比较之下就有党派了嘛，对不对啊？你是属谁的？你是属谁的？那再想想你从前做的事情，再想想保罗从前做的事情，好像文件分享的，那我干嘛要接待你啊？可能你害我啊，是不是？所以里面就分开，分门别类，分党分派。保罗说，整个我要专注的不是这个东西。保罗说，我要专注是整个十字架的奥秘。所以他从一个好像要解决问题、解决冲突，他就专注。原来保罗很特别哦，他想东西的时候，他不是想这个东西该怎么解开，那么简单。我要怎么劝这些人，以及他们不会面对那个分党分派。如果，哎呀，你不要这样看他啦，其实他是好人啊，对不对？那些被劝的人就很不舒服了。如果他是好人，你的意思是我是坏人吗？那个党派又分了。所以保罗把整个眼界放得更高，他不是要解决这个表面的冲突，他看到整个关键点是人追求人的机会。他说，我不追这个，我要追的是十字架，我要把东西讲得清楚的，就是讲十字架，我要把十字架的奥秘讲得清清楚楚，那才是根源问题。如果能够明白十字架的奥秘，争论就不再存在了。有什么好争的呢？看耶稣嘛，是不是？所以保罗用一个更高的机会去解决一个表面的冲突的问题，他不会掉在那个坑里面去分辨谁对谁错怎么样啊，这些表面的东西。对，所以这是蛮值得我们学的十字架的奥秘。这是今天我给他的题目，十字架的奥秘。整个奥秘是一到六节，是第一段，神启示福音策略。神启示福音的策略，这个策略不能够，第一节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边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整个奥秘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不能够用人的智慧，不能够用高言大志，不能够用辩论，不能够用口才，对，因为你口才好了，你输了，口才好也会输嘛。你输了，对方会不会信？也不会。你赢了，他很生气，他也不信。对，所以用口才的结果就是没办法传福音，没办法说服别人，对啊。那真正能够用的是什么？保罗说，我不用那个。传福音最关键是不能够用高言大志，不能够用这些的东西。福音本身是一个蛮特别的旅程，福音需要专注的。第二节，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要专注整个十字架的真理。有时候我们专注人哦，我们专注人的需要啊，这个人是知识分子，这个人是怎么样，这个人头脑很大，我必须让他了解这个东西。那我的重点看错了，我的重点是要看十字架。人需要的不是我给他什么口才什么辩论，都不是，我要讲十字架。 可是讲十字架有一个东西哦，讲十字架容易讲吗？不好讲，不好讲，因为十字架的东西太超越理性，十字架的东西不是人能够理解的。所以保罗一摸就摸到第三节，他说十字架本身就是要人摸到自己的软弱。所以第三节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所以保罗说，你们不要把重点放在人，就算我这个人自己我都很软弱，对，所以你们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吗？我是属保罗的吗？我是属基法的吗？不要，因为人都是软弱的。十字架本身就是要显明人的软弱，对，我就是一个软弱的器皿。然后接下来去讲，我说的话讲的道，并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智慧委婉的言语就是用口才说服别人，对，我不是用口才去说服你们，对，因为用口才说服人没意思的，对，真理本身是很难表达的，对，世人都犯了罪，哎，这个容易讲吗？我们都是罪人，这个容易讲吗？再讲深一点哈，你还没有出母胎就已经有罪了，更难讲，对不对？所以很难讲的。福音一直讲下去呢，是你是有原罪的啊？干嘛我有原罪？好，从亚当开始我们就犯了罪。亚当是谁？对不对？好，亚当是外国人呢、啊，我是中国人呢、啊，不是，我是台湾人呢、啊。好，亚当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亚当的罪要算到我头上？所以信仰本身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的，它不能够回逃避人的罪，可是你一讲到人的罪，人又不舒服，干嘛你说我有罪，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点，那个点 是关键点，可是是人不能够理解的点。最后要靠什么？靠地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如果不是圣灵感动人的话，怎么可能一个英文不好的走过去，那个兵跟那个兵说 Jesus love you 那简单讲几句怎么他会信呢？不可能的，对。所以原来传福音有一个蛮大的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爱，爱里面让圣灵动工，爱里面我因为爱那个灵魂，我突破我语言的限制，我因为爱灵魂突破我表达能力的不足，我因为爱灵魂什么什么那个突破英文的文化，明明是请一个姐妹祷告说 he 所以很多东西是因为什么爱，那个爱就让圣灵的能力来了，那个爱就让人的心软化了啊，那个爱连做咖啡都祷告说谁喝我的咖啡就要信主，对不对？那有时候想一想这算不算巫术了？也不是，那是爱的东西。那很有趣的东西是，原来传福音不能够用我们的口才，有时候是不是很想跟对方辩论，有时候一辩论就觉得对方好像无理取闹，好像 来乱的，那个爱就不在了，爱不在，圣灵的能力就不在了，圣灵就没办法动工了，所以就变成是一场无谓的对话，对，没有意义的对话就生出来。保罗说我要的不是这个，所以我定义我不用那些口才智慧，用我的能力，不要这些，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那言下之意，信耶稣就不讲智慧咯，信耶稣的人就没有智慧咯，所以是笨的人才信耶稣咯，是这样吗？所以保罗立刻补充第六节，然而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一讲就讲了三种智慧，一种是世上的智慧， 第二种是有权有位的人的机会，第三种呢是神的机会。他讲三种机会，三种机会的分别在哪里呢？世上的机会，我希望有一点小聪明，是为了什么？对，我要得好处啊，我要得利益啊，所以世上的机会都是为自己的，为自己的利益。对 啊，我就算不骗人，也不可被人骗，对不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不对？所以整个机会是为了保护自己，是为了追求利益的。那有权有位的人追求的机会是什么？保住他的地位啊，对不对？为什么这些有权有位的人后来说他们杀耶稣啊？为什么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要杀耶稣啊？保住自己的地位啊！对，耶稣讲的东西比他们更有机会啊，那耶稣做的事情更有能力啊，大家都说他是先知啊，对啊，所以这些祭司长也是先知啊，早就知道自己有危险了，对不对？所以要赶快把耶稣除掉啊！有权有位是为了地位。保住地位，用自己的机会。那神的机会是什么？神的机会是一种真正的能力，后面会继续讲真正的大能。对，那这种机会只能够跟谁讲？第六节说完全的人，就是比较成熟的人，只能够跟比较成熟的人才能够分享更多神的机会，才能够在那一边开启有一些对话，有一些好像辩论。如果对方不够成熟，一对话一辩论就歪了，整个焦点就不是在讲福音了，对，因为动机不对，对啊，那些地上机会的人听的动机不是听这个，他听的是利益，有权有位听的不是这个，他想听保住自己的地位。好，这是第一大段，神启示福音整个策略，整个策略是人是软弱的，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不能用人的口才去传讲，要用神的大能，神的圣灵的名证去讲，讲出人的软弱，人的需要，可惜他不是没有机会。第二大段，我该怎么得到这个机会呢？神所启示整个福音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所以第二大段是神启示福音奥秘，七到十六节。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哎呦，这个奥秘是隐藏的，这个奥秘是以前都不知道的，对啊，以前的人都不知道，连旧约里面可能很多东西他们只是一个影儿，不断不断去到新约才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个最终极的启示。那耶稣这个终极的启示又是带向什么呢？神奥秘的机会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边很深奥，他讲预定，预定，神预定，神拣选。如果说啊，什么都是神你所预定的，不公平啊。圣经说预定我得荣耀，啊，那不错，没关系，那就预定吧。如果预定我不好的东西，我会不会不舒服？我会哦。那事实上预定要讲的是主权的问题，谁做主呢？对，主权，整个主权神。然后我们保罗提到一个救恩，救恩最宝贵的是什么？福音最宝贵的是什么？好，福音带来将来的盼望吗？啊，不对，没错，我可以得永生。福音那现在有没有用呢？有用。现在会不会给我平安？有。福音从现在给我平安，一直去到我得着永生。什么叫得永生呢？天堂入场券吗？啊，现在可以预定吗？多买一张帮旁边的人他团购一下吧。原来永生我们所了解的不够，整个信仰有一个最终极的点哦。信仰的路走的过程会不会受苦？会哦。耶稣说我背的十字架你们也要背嘛，所以信仰里面有一些十字架要背的。 那要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这样就很辛苦了，是不是？因为福音一起走，一起走，最后有一站，这一站叫同得荣耀。有时候我们看这个看得不够深，我就不知道信仰那么的伟大，整个奥秘。原来有一天，有一天你跟我坐，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对啊，一起去跟天使天君一起去赞美神，一起归荣耀给神。那个图画，荣耀，对啊，荣耀。这个图画我们想的太少，想荣耀想的太少，就没有能力走现在的路。对，因为现在的路有时候有挫败。有时候要面对，要对付自己，蛮不容易的，所以必须有一个终极的盼望。原来那个盼望不是永生那么简单哦，对，得荣耀，它是超越永生的，一个一同加入整个天地万物的行列，一同赞美神，神要把我们提高一个位置，成为他的儿女的位置，所以有一天。得荣耀，这个东西太吸引了。那什么叫荣耀？我们没办法想象，没办法想象。对，什么叫荣耀呢？对，一个大型的一个好像十万人的敬拜吗？不够，对吧？什么叫荣耀呢？对，国的元首来访问台湾，荣不荣耀？如果很多国家的元首一起来，荣不荣耀？哦，蛮荣耀的。好像现在世界杯啊，很多人都涌进那个苏俄，对不对？好像全球都注目你哦，你在那个世界杯里面踢进一球啊，很荣耀，对不对？啊，那个镜头会捕捉你的那个进球的片段，然后呢会慢镜头重播很多次。如果是我进那球的话，我会不停看那个慢镜头。你看，哇，我多荣耀，我多荣耀！我早期打篮球的时候，我是这样的。我觉得，哎，有一本书叫我，他说你要去思想你进球的那一个动作跟片段，所以我就重复想，哎，我去到那个位置站好，跳起来，举手一投，哇！进去了哈，这个动作要在里面练习1000遍。那这样的话，我做这个动作就变成自然动作了，因为我有默想嘛，对不对？我有默想，那个动作就变成我一个习惯的动作。去到那个位置，怎么蹲下来，然后跳起来，跳头，手怎么举起来，挤向篮筐，进去了啊！默想，原来世界上每一个东西都是要默想的。都是要默想，好的东西你默想，它就重复出现那个好的动作；不好的东西你默想，就重复出现仇恨。仇恨，所以你默想什么呢？得荣耀是需要默想的。得荣耀，好像那个世界杯啊，我怎么踢进那球？哦，默想，默想，默想，怎么球一踢，我有时候都觉得那些踢的人很厉害，怎么可能一个球踢的时候好像香蕉一样弯的？对不对？怎么踢到这个球可以弯的，然后就一起飞向那个网的洗脚的地方，守门员救都没门呢？对啊，因为踢得太漂亮了，还有人抢呢。今天好像讲世界杯，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出现的？踢的人应该是练习很多次的。他练习完，他要看镜头，看镜头再重播，重播以后再继续做、哦、我的动作怎么调整。以前当老师，我们也会录影教学的，把教学的过程录影完了，然后呢就把它播出来说，你这个点你这样现在讲会怎么样，你要改进些什么。有一次我在台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家里就看讲道，师母就进来，他一看，你在听谁讲道？我说我在看我自己讲道。他说哦，你有自恋狂。我说不是，我在看到底我讲道的时候有没有东西是原来我表达的不好的，对，有没有一些口头禅，有没有一些是不自觉的小动作，我不看我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的，因为我会觉得我已经讲得很好了，对啊，一看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原来这里也有瑕疵，那边也有问题啊，原来有这个小动作，原来要怎么样？我们要重复默想神的荣耀的，对，除非我不想往那个方向去，除非我不想我讲到更好，否则我要默想我自己讲到任何说什么不好。除非我不想我打球打得好，否则我要默想一些片段，为什么这一球不进，那一球有进，对不对？那这是一个不断，所以保罗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荣耀，整个信仰是荣耀。如果荣耀是一个很大的奥秘的话，那我想不想走到荣耀去？我一定想。那我一定想，那原路我要去处理面对我生命一些问题，我就心甘情愿了，因为有一个极大的荣耀等着我，有一个极大的荣耀吸引我，我愿意去对付，我愿意去面对，我愿意去学习，对啊，这就是保罗讲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他轻描淡写一个奥秘，可是如果我们不默想的话，那个奥秘就成为继续奥秘，对，除非我默想更深更多，不断祷告，神你指教我什么叫你的荣耀，也许今天就多一点，他说你去看世界杯也许明天又多一点，你去看你十分钟讲道，也许后天又多一点，神说你去做什么什么什么，对，那这就是一个过程，让奥秘成为一个被启示的部分，不是奥秘继续是奥秘。这个奥秘是怎么发动的呢？这个奥秘第九节，这个奥秘是如经上所说，这个奥秘是第八节关乎荣耀的十字架，所以这个荣耀的十字架表达什么呢？第九节，如经上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奥秘是原来爱是那个奥秘，奥秘是神在爱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爱中所预备。这个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不会为他预备东西啊？会哦，预备礼物，预备东西，预备很多东西哄他，让他开心哦。对啊，那预备哄他让他开心的，我送什么给他呢？这边是神为爱他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等于是超过所想所求的。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预备的是很丰富的。在夫妻我们听到蛮多笑话的，有一个丈夫在太太生日有一次生日的时候，他就送一个礼物给太太，那大家都很期待想听他啊，你送什么生日礼物给太太，他说他我觉得凡事实际一点好，对哈，我就送了一个玫瑰花给他，可是玫瑰花会凋谢的，我就送了一个胶的玫瑰花给他让他永远在看着我所送他宝贵的礼物你想不想打他生日的时候送胶的玫瑰花，然后第二次是结婚周年了，他说这个太值得纪念，结婚周年我要让我太太在这个家里面住得很舒服，送了一个什么大铜电锅让她煮饭的时候更方便实际一点嘛，对不对？那现在不只想揍她了，想把她 推去 悬崖超过所求所想神送给我们的不是这些，神给我们的是更多更丰富，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会惊讶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如果你回想五年前的你跟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很不一样？有没有很丰盛？你回想来学房之前的你跟来学房之后的你，有没有不一样？很丰盛，对不对？你之前有想过会发生一连串的祝福吗？应该没有哦。 你回想你去一级营之前跟你去一级营之后有没有不一样？哦，文珍原来收了一个秘密六十几年哦，哎，那个讲完出来就很释放了，很棒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啊。那凤迪也在台上做见证，对啊，也讲了。那我每一个去完之后，有没有感觉超过所求所想？有啊，对啊。那我们每一个同学，特别这一期，我觉得我不得不称赞我们的弟兄啊，很优秀，对啊。那讲见证的都很多都是弟兄，勇敢上去讲，对啊，很特别。接下来要讲些什么呢？保罗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我急得要想的，它关乎得荣耀。这个奥秘急得去想的，它是爱里面神给我们那些超过所求所想的。那这个奥秘急得去想的，谁会帮我们了解这个奥秘呢？只有神，第十节，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圣灵会显明的，这是一个福音。我不通的东西，圣灵会显明。我不了解的东西，圣灵会显明，这是一个福音。可是这又是一个困境，人比较喜欢自己想东西，人比较不容易去接受圣灵的那个开启，因为要等圣灵开启，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等。可是当圣灵他会显明的时候，第十三节，我们很快，第十三节，圣灵会指教。那第十四到十六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不领会是领会原文是欢迎，不欢迎。原来我们不欢迎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人能够看透他。所以整个关键是我有没有欢迎圣灵，我有没有跟圣灵常常说，请你指教我。请你帮助我，请你启示我。整个奥秘是那么大，十字架本身就充满矛盾，信仰里面充满矛盾，在后的必要在前，在前的必要在后，很矛盾。啊、如果、写下的就得着、啊、不写下的就得不着，对不对？是矛盾，对啊，信仰里面充满这些特点是我们不容易了解的，除非整个圣灵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更深了解怎么样去得着这一份。我是否有欢迎圣灵，是否有跟圣灵说请来帮助我。没有圣灵的启示，信仰 它是很慢的前进，很慢。有圣灵的启示，信仰才通，对，才通。那圣灵的启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讲的信仰会把活的讲道变成死，会变成规条。得荣耀嘛，你就信任神啊，信任神，其他都不要讲啊，不舒服不要讲啊，有什么感觉不要讲啊，反正最终得荣耀就对了。所以活的就变成死的了。就变成死。原来整个信仰有一个蛮重要的点是，圣灵是活的，他带我们怎么去走这个路程。这个路程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要受苦要被十字架，可是最终得荣耀。这条路到底是怎么走的？圣灵很清楚会启示的，一站一站，因为他必须用属灵的话来解读属灵的事。没有属灵的话解读属灵的事，它几期变成规条，那个走的路就走得很辛苦，对，因为僵化，因为僵化。唯有圣灵指教我们才能够。那最后他讲了一句，基督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什么？他保罗面对的是分党分派的问题，所以基督的心，他讲到是柔和谦卑的问题。 是烦恼虚己的问题，正如腓立比书里面讲的，他烦恼虚己，丧十字架，对啊，他本有神的形象，对啊，那耶稣讲的是虚己的问题，耶稣的心是谦卑的问题，耶稣的心是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所以他不允许苦毒在他里面，他不允许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他不允许负面的东西在他里面，那这就解决了分党分派的问题了。对，所以最后原来不是抽象讲圣灵的带领，最后是归到基督的心。如果基督的心在你跟我里面的话，哎，你跟我就不一样了，你跟我就不会允许那一个世界的王把伤害放在我里面。分党分派之后一定蛮多伤害的，相处里面应该蛮多冲突的，那可是不允许这些存留。用虚己用谦卑的心，求圣灵帮我们解读现在的世界到底是什么世界，求圣灵帮我们解读我们要处理的是什么的问题，要碰的是哪一些根源。当圣灵这样指教我们的时候，走那段路就走得不一样了，他会走得更轻松，他会走得更自由，因为神的灵会把奥秘解开，对吧？所以最大的奥秘是十字架的奥秘，十字架足够拯救我们的范围宽广到一个地步，我以为不能的都可以拯救，我以为不能的都可以解决，所以保罗就是专心讲十字架的奥秘，对吧？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机会，更多去摸十字架的机会，也更多去摸圣灵给我们的感动跟启示。好，我们来预备敬拜。